美国十月已公布更新禁令，舒默尔下个礼拜同习近平会面。美国首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被罢免，下任议长是谁？美国援助乌克兰资金仅够六个月，美国物件说乌克兰贪腐问题恐怕影响盟友支持。每日万人抵边境，克林顿说要改纽约庇护权法。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4号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办公室10月3号证实，下个礼拜将会同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克拉波共同率领代表团出访中国、日本和南韩，代表团由两党6名参议员组成，他们希望能够同习近平会面，而美光禁令是议员们希望讨论的问题。同时，美国最早可能在10月公布对中国限制出口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的更新规则，这个是中共异常关注的，因为美国的禁令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国经济的走向。陈丽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舒默的办公室表示，代表团这次访问几个国家的目标是促进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代表团将同各国政府领导人和商界领袖以及在各国营运的美国企业会面。舒默代表团亦计划在上海和美国商界会面，讨论他们对投资环境的担忧。而克拉波是这次访问中国的主要共和党人，他表示希望这次能够同习近平会面，并提出美光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问题。中共网信办在5月21号禁止中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公司购买美国晶片公司美光的产品。美国商会对这个禁令密切关注。舒默在今年5月提出中国竞争法案 2.0， 法案的目的是希望加强美国在科技、安全和台湾问题上对抗中共。这次参议院代表团出访是在拜登政府官员近期陆续访华之后进行。最值得关注的是，根据路透社的消息，10月2号一位美国官员表示，拜登政府计划最早将在10月更新限制向中国出口晶片和晶片制造工具的规则。目前商务部正在研究去年首次发布的出口限制的更新。其他消息人士表示，这次更新的主要关注点是荷兰和日本的新规定限制更多晶片制造工具的使用，并弥补人工智能晶片出口限制中的一些漏洞。美国官员表示，2022年10月7号美国发布了对中国的晶片的相关限制规定，而中共一直等待新的更新规则。美国官员最近几个礼拜向中国同行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资讯。众所周知，去年10月美国发布了限制对中国出口先进人工智能晶片的措施管道，并限制从美国入口最先进晶片制造设备的能力，阻止美国技术被用于增强中共军事力量。而共同控制世界顶级晶片制造设备的荷兰和日本亦表示会跟进美国对中共出拳。消息人士称，由于习近平预计将出席11月份在旧金山举行的 APEC 峰会，所以美中近期都尽可能地减少冲突发生的可能性。美国官员表示，避免在峰会前夕发布细节信息，任何在10月初还未有准备好发布的规则都可能会保留到峰会之后。一直以来，美国都正在收紧对中国高端晶片技术出口的限制，限制中国的实力发展。不过近期有消息传出，四间台湾公司帮助中共华为建造晶圆厂。根据彭博社最新报道，因为有台湾科技公司帮助华为兴建晶圆厂，先至令华为能够突破制裁，做出7纳米晶片，目前正面临调查，如果是关键技术亦可能被罚。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认为，美国会不会对这几间公司实施这个制裁呢？现在看起来还比较复杂， 因为这几间公司的情况其实都不一样。比如说有些公司，他说我们是在今年颁发之前其实就已经签订合约，我们只不过是履行这样的一个合约，这样的一种情况算不算属于这种违反禁令，他可能需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还有些公司说我只是和华为合作一些所谓环保方面的工程，并没有直接涉及有关违反了禁令的领域，亦就是说在整个针对这些公司的行为是否有违反禁令的认定方面，美国可能需要进行相当程度的一个调查才能够得出最后的结论，而这个调查取证的过程可能会比较艰难。首先，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深圳，中共毫无疑问肯定会对这些事情来阻止美国去进行一个真正调查取证的程序。另一方面，这些帮助华为去合作的台企，如果他们和中共双方联手来做一些，例如说我们只是做到环保这些工程，我可以给你出示相关什么证据等等，但是你并不知道他们在深圳那边真正实际上做一些什么的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要通过调查然后再对他实施处罚，这个难度其实是比较高。
10月3号美国众议院以216-210票解除了议长麦卡锡的职务，这个使麦卡锡成为美国史上首位被罢免的众议院议长，而共和党同僚之间的内讧亦使国会在避免政府关门之后又陷入了混乱。请听报道。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因为麦卡锡为了避免政府关门，国会在众议院以335-91票通过了一项短期拨款法案，但该法案既不包括乌克兰援助资金，亦不包括为加强边境安全而提供的额外资金，因此被很多共和党人批评。所以极右翼的众议员盖茨指责麦卡锡违背了自己在1月份担任议长时向该党极右翼立法者做出的承诺，即将政府支出削减至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前的水平，并且不以民主党的票来通过关键立法。因此盖茨在昨日提出弹劾麦卡锡，而且获得了通过。这个表决结果标志着众议院历史上首次在相对较少的右翼共和党人的推动之下罢免他的领导人，目前尚未出现明确的继任人。外界认为将麦卡锡赶落台只会削弱共和党，令共和党内部产生不和。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这可能亦不是坏事，这件事情确实非常奇幻。麦卡锡呢和民主党联手为了避免令政府关门，那盖茨呢指责他和民主党联手，于是他就和民主党联手将麦卡锡罢免，就是这么奇幻。大家关心的就是往下会怎样。我觉得这件事其实他不一定对共和党来讲是件坏事。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在大家无非担心的就是共和党内部不团结，总是和民主党联手，那再来几张票和民主党联手选出一个民主党人做国会议长，可不可能呢？我觉得可能性是零，不会这样。共和党内部再分裂亦不至于和民主党联手选出一个民主党的国会议长，所以这个可能性是没有。既然没有这个可能性，就只剩下一个可能性，就是下一个议长是谁呢？一个可能性是永远选不出来，大家炒翻天，这样国会就僵住。第二个呢，就是能够选出一个议长，我们假设是后者，那肯定是后者了。我想主要是花几多轮投票而已，后者一定会比麦卡锡强，因为麦卡锡就是因为同民主党妥协而没得做议长，这样下一个肯定比麦卡锡强，所以这个结果未必最终是个坏事。总而言之，这亦是民主政治、民主议会政治的一个非常非常奇幻的一个现象。
十月二号世界首富马斯克在 X 上发布了一张相当犀利的嘲讽泽连斯基向西方要钱的图，引发了几乎同一些美国人的批评。但美国媒体政客近日披露一份美国机密战略文件显示，拜登政府对乌克兰贪腐问题的担忧远远超过台面上公开承认的程度，警告基辅当局解决内部贪腐问题刻不容缓，否则可能会影响到西方盟国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意愿。请你报道。
马斯克在贴文中嘲讽，五分钟过去了，你还未要求十亿美元的援助，暗示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官员在整个战争期间一再要求盟友提供军事援助。马斯克的推文引发了基辅的不满。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发文表示，今日对于乌克兰的任何沉默或讽刺都是对俄罗斯破坏行径的直接鼓励。但其实马斯克的嘲讽并不是没有民意指向。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130亿美元的安全和人道援助。美国政府10月1号停摆大限前夕，参众两院在最后一刻透过短期拨款法案，其中就剔除了先前提出的一笔6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认为，总统只关心俄乌战争，而10000名移民越过边境他却不理会。根据自由时报报道，近期美国国务院在官方网站上低调发表了一份20页剖析乌克兰政府结构的整合国家战略，同一份机密文件中详细透露了美方对乌克兰政府改革的期望和具体步骤，并警告高层贪腐的情况将会削弱乌克兰民众和外国领袖对战时政府的信心。上个月泽连斯基撤换了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之后，又一口气解除6名副防长职务，都同贪腐有关。报道指出，乌克兰的贪腐问题是美国官方上至总统长期关切的问题。在俄罗斯入侵之后，华府为了展现同基辅同仇敌忾，亦试图避免令反对援助乌克兰的议员借题发挥，因此他们将讨论转向台面之下。机密文件指出，美国正积极协助乌克兰建立监管机制，例如协助地方政府评估贪腐风险，以及改革人力资源，以便追踪美国的援助去向。法广报道，目前虽然国会没有通过法案继续援助乌克兰，但五角大楼仍然有超过50亿美元的剩余资金可以提供乌克兰安全援助。这52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拜登政府在过去6个月为乌克兰提供的援助，但拜登政府官员表示，目前还不清楚这笔资金能够维持几耐。官员认为这52亿美元只能再维持几个月而已。
墨西哥总统奥布拉多10月2号抨击拜登的移民政策，造成上个礼拜每日约有10000名非法移民和寻求庇护者抵达美墨边境，而前总统克林顿亦呼吁要纽约改庇护权法。请你报道。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奥布拉多表示，现在每日从危地马拉到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就有大约6000人。他指责拜登的经济制裁导致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等国大量民众被迫离开家园。他呼吁建立一项综合合作计划，这样委内瑞拉人、古巴人、尼加拉瓜人、厄瓜多尔人、危地马拉人和洪都拉斯人就不会被迫移民。奥布拉多对拜登政府投入巨额资金援助乌克兰表示不满，他敦促华府投入更多资源帮助拉丁美洲国家以解决非法移民问题。9月份大约有21万非法移民穿越南部边境进入美国，较8月份增加了 16%。 而且在9月30号结束的上一个财年中，美国边境部门总共报告了大约200万非法移民入境，创下历史第二高。目前美国两党仍然为新财年的预算案僵持不下， 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表示，在规划财政开支时，解决南部边境非法移民问题比乌克兰重要。近期纽约州高级官员对非法移民涌入的问题亦已经到了极限，甚至连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亦承认需要修改纽约州的庇护权法。克林顿在10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来到这里，而我们却要收容那些6个月都拿不到工作许可证的人，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状况。他说，随着最近纽约市非法移民的增加，拜登政府和民主党将面临政治打击，民主党在纽约失去够多的席位，这是民众对当地犯罪问题的回应，而且民众觉得我们的政党没有一个好的常识性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庇护权法只应适用于居住在该市的无家可归者，而不适用于非法移民。目前纽约市已经面临超过125,000人的涌入，而民主党纽约州州长霍采尔琴日宣布，为符合条件的寻求庇护者和移民提供18,000个新工作岗位。该州劳工部已经在全州379间公司确定了超过18,000个职位空缺，可以由具有合法工作身份的人担任，但仲有10多万人无法安置，要吃救济饭，依靠公共住宅支持。州长说，这不是可持续的动态，但是很多纽约人并不认同霍采尔的做法，他们认为正是美国这种无条件的利好政策才造成非法移民不断地涌入美国，令真正需要救助的美国人，例如游民的资源被占据，更挤压了美国人的工作环境，更大威胁是造成潜在的治安问题。10月2号晚间，德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亨利·库拉尔 Henry Cuellar 在华盛顿特区海军船澳的住所附近就遭歹徒持枪抢劫，车和手机都被抢，而事发现场距离国会大厦仅几个街区。警方称疑犯是三名黑人男性，库拉尔没有受伤，车已经找回，目前警方正在调查。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